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11月24号和28号，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分别成立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分团。这个国际性的真相联合调查团是由来自北美、澳洲和欧洲的各界人士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进入中国进行关于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实地调查，重点是今年出现的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的指控。下面我们请真相联合调查团澳大利亚分团的发言人肖中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在澳洲的调查团分团的具体情况。肖中华先生您好，我们知道从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有7年多了，那么你们为什么到今年才成立这个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呢？
现在成立真相调查团至少呢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真相调查团是在这个今年早期的时候证人出来说在中国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么事情在海外媒体暴露出来以后引起了世人的震惊。后来呢加拿大的两位一个是前亚太司司长那个乔高和人权律师麦塔斯呢，他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报告出来以后呢，上面有大量的证据和他们的分析，在中国发生着大量的当然数量不详的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活体器官的这种新的罪恶吧。他们的器官呢从中呢中共从中牟利呢卖给这个活体器官移植的患者需要，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这个真相调查团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关注这件事情的个体或者是这个组织啊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来共同的从不同的方面发出声音来制止这个活体器官这种新的罪恶。那当然了最终是要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些成员呢大部分都是非法轮功学员，这样呢他们就代表了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比如说律师啊医学界的政界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啊人权组织啊等等。那么他们都从他们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进入中国进行不受限制的调查这个活体摘取器官的这个事情。
那您说的这个不受限制的调查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不受中共呢设立的各种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调查。你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中共的这个政权的统治下呢，第一呢海外的这个调查本身就很难实现，没有发生它不会允许的。第二呢即使有，比如说联合国这个酷刑专员去中国，那也是在前任专员申请10年以后才得到了这个批准，批准以后到了中国以后呢他所看所听到的都是在中共精心安排的情况下引导下去参观的。那么当然你要去什么地方要干什么他们都知道，要提前弄好了才通知你，这样的话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经过他们处理过的，肯定是不真实也不现实的。这样的话他可以把很多的这个证据都给你清除，给你看的是很美好的东西。所以呢不受限制就是说我们去调查什么地方呢不受中共的安排，就是你要看什么看什么。
那么你们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具体想去哪里调查呢？
我们澳大利亚这个调查团呢准备去调查的3个省份是吉林省、河北省和湖北省。这3个省份呢通过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各种这个受迫害的这个真相也好线索也好呢都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方，而且呢在明慧网登出来的调查线索里头呢这些地方的医院呀和劳教所呀都是名单这个很长的这3个省份。
这个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一共有多少人呢？
目前澳大利亚有53名调查团的成员，他们有联邦级的议员和联 盟级的参议员以及省级的参议员和议员，还有医学界、法律界，包括媒体界的人士，还有非政府组织，就是整个这个组织也加入进来。其中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国家民事委员会，它就是对于各种百姓所关心的一切事情啊，人权啊，各种权利方面事情啊，他们都关注，他们都可以出来给予支持援助和调查。还有一个呢，就是爱德蒙莱斯中心这么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关注的也是以人权为主的这么一个非政府团体，不是政府安排的人在这个组织，他们是非政府组织。
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吗？
基本上都是西方人。
到目前为止你们采取什么行动了吗？
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已经向驻墨尔本和驻悉尼两个地方的领事馆递交了这种要去中国的信，就是要求和他们面谈去中国的事宜，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的调查，比如说到医院呀，到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呀、劳教所呀、洗脑班呀等等这些地方去。
那么你们这个调查团成立的消息发布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响吗？
新闻发布会出去以后，那个澳大利亚电台，它是一个国际电台，面对亚太地区播放的电台，马上就采访了这个维省的调查团团长彼得·威斯特摩。在悉尼举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澳洲的 SBS 电台还有另外一个媒体我记不清了，也都来采访他们，当地的报纸也会登录消息。
我看到消息说还有一些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发来了一些书面的和电话支持，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具体的谈一谈呢？
电话的支持就不说了，因为他打了很多，而且呢是第二天就是维省的省议员的大选，所以他们相当繁忙，可以说这么忙的情况下还能抽出时间来打电话，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说明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那么其中两个议员马上发来了书面的支持，他完全支持澳大利亚代表团去中国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而且希望中共政府给予配合，允许这个国际调查团进驻中国去调查，因为这种罪恶是绝不应该发生的。
那么您认为这件事情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我们既然打算这样去，我们就抱着这种准备去中国调查的。至于中共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如果不让我们去，也证明了这个乔高麦凯斯报告的真实性，因为他在掩盖事实，他怕嘛，他怕真相。因为如果你觉得事情不存在，你完全可以让人来调查的。那么如果他允许我们进去，那我们就好好的去把这个真相调查出来，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他们器官的摘取，这个事情我们就彻底的把它揭露出来。
在前不久呢，中国卫生部高调承认了中国用于移植的器官是来自于死刑犯的。那么一些外国媒体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进步，就是承认了这件事情。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呢，这个你比如说中共呢，在20年后才承认他从这个死刑犯身上取器官，就是说他否认了20年，可是实际上早都知道他这样做了，是吧？为什么现在才承认呢？他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人的视线，因为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问题，他却说是从死刑犯，那么他自知不敢提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障眼法。
那么中国每年的死刑犯提供的这个器官是不是能够满足中国现在这么大批量的器官移植呢？
仔细分析是不可能，因为中国枪毙犯人他是定期的，是吧？什么五一啊，什么什么，都是在一个节庆前，他是集中把这些人枪毙啊。平时怎么办呢？而且我们都知道，器官存活了也就是一两天的时间，他这一年有就那么几次枪毙人，平时的时间他怎么去得到器官呢？而且他是随时可以拿到器官，在他的网页上说，任何一个人过来都是在几个星期，短了一个星期可以拿到器官。那这器官从哪里来呢？而且说这些人的年龄都很年轻，20多岁、30来岁，很健康。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疑点。
那么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疑点，我们在刚才提到的两位加拿大人的独立调查报告中呢，还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疑点，这些也正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立的原因。好，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大利亚分团的发言人肖中华的采访。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